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，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。天凉时光，康来昌牧师主讲。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，康牧师会与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。今天会继续《沙漠记下》的查考，从第十三章第七节开始。请听众朋友把圣经翻到《沙漠记下》第十三章，并预备好你的心来聆听康牧师的讲解。
好，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去，对他玛说：“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，为他预备食物。”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，暗嫩正躺卧，他玛团面在他面前做饼，且烤热了，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，他却不肯吃，说便说：“众人离开我出去吧。”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。这里经文有一些叫煽情啊，就是其实这个经文有一点色情的。什么在第八节啊，他玛哈团面烤饼，暗嫩在看。各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写这个，这时候屋里非常的热，因为在烤东西嘛，炉很热。他玛在团在那里揉面呢，也是香汗淋漓，汗如雨下，暗嫩在那里看，热。这里表面上讲热，里面在讲什么？暗嫩是越看越什么？欲火攻心，越看越是，真是哦，那个色情的情形，就是圣经的描述是这样子。好了，饼烤好了，他玛还不错，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哈。暗嫩说：“通通出去。”十节，暗嫩对他玛说：“你把食物拿进卧房，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。”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，到他哥哥暗嫩那里。各位，他玛有没有错？我认为有。我愿意用最善良的方式来讲说，他玛真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。我不太愿意这样讲，就是说，我觉得在宫殿里长大这些公主王子啊，天真无邪，真是一个都没有。因为看到宫廷里那些肮脏的事，你今天到法国那个凡尔赛宫还是罗浮里面，甚至有那个通道，哎，就是皇帝半夜三更要出去跟那个情人幽会的那个通道，现在都还看得到。宫殿里面很肮脏的，他玛再纯洁，他玛第一个不应该来。我们都在讲他玛不应该来，如同大卫不应该看那个拔示巴一样。好啊，算他玛非常纯洁，纯粹出于爱心，他就来了，听父亲的命令，他就来了。他来了，他考也好吧，他送给他哥哥也好吧。当他哥哥说大家通通出去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应该有警觉性了。这不对哦，我要出去哦。各位姐妹，我也求主让我们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我常常说，如果两个不能两全的话，宁可寻良像鸽子。不过如果碰到这种事，你一定要灵巧像蛇了。这也不是只有他玛才碰到这个事哦，约瑟也碰到这个事。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那个，约瑟也没有办法避免那个事，真的没有办法避免。但是没有办法避免，你也可以不犯那个罪哈。我们不谈约瑟了，我们就谈这个悲剧发生了哈。拿着饼上前给他吃，他便拉住他玛说：“我妹妹，你来与我同寝。”他玛说：“我哥哥不要玷污我，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，你不要做这丑事，你玷污了我，我何以遮盖我的羞耻呢？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。你可以求王，他必不禁止我归你。”这个他必不禁止我归你哈，我不敢这样说，因为在圣经里面哈，在利未记十八章哈、二十章、生命记二十七章哈，这里都有禁止近亲通婚，那不可以的。 但是就像有人问逾越节为什么很多时候没有过了，我们看啊，即使在属灵人的时候，可能很多圣经的规矩大家都没有遵行，不要说那个时候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很多圣经叫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做，很多不要做的慢慢变成一种传统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。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规矩很松，你强奸妹妹总是不好的，这是很丑陋的事，真的名正言顺的来迎娶可能还丑里面还没那么丑。这个我们也真的想，各位，上帝的报应很凶哎。大卫曾经伤害过别人，我又想到那个小山羊羔，现在他玛就像一个小山羊羔，而且是谁把这个小山羊羔送到那个夫妇的手里？是大卫，大卫下命令的，都是神在管教。安能不肯听他的话，因他因比他力大，就玷污他，与他同寝。随后暗嫩极其恨他，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，对他说，你起来去吧。他玛说，不要这样，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。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，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说，将这个女子赶出去。他一出门就关门上栓。这里我也提醒姐妹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不要碰到这样事，但是有的时候会碰到，就是我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，男孩子苦苦哀求，哎呀，何必那么虚伪嘛，反正就要结婚了，反正早一点有什么关系。千万不要，不仅这件事情是罪恶，而且会破坏你以后的婚姻。怎么叫破坏你以后的婚姻？这一点哈，我也没有看到生理学家怎么讲，但是从这里来看，我觉得是真的，我看很多男人的反应也是真的。就是哈，如果性爱不是建立在婚姻之上，也是经过了婚礼的这个之上啊，哎呀，急着现在就要啊，那女孩子通常不会有这种欲望，男孩子会有。那女孩子看男孩子可怜，好吧好吧，你同意的话，会破坏你以后的婚姻。以后你的丈夫啊，每次出差出去，你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，他就会想了，男人很贱的哦，各位。当越不到手的时候他越想要啊，到了手以后他就觉得很 cheap， 很没有价值了。在外面想，哎呦，当年我苦苦哀求我女朋友就同意了，现在另外一个男人苦苦哀求我太太会不会也同意了？他会看不起你，就男人很贱，他自己玩很多女人他不管，这社会风气也不会看不起他，甚至觉得他风流。女人一旦不守身如玉啊，男人会看不起你的，这样你的婚姻会不安的。不过我们也要说啊，在教会里这些事情已经都有了，甚至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了。我们总是回到上帝那里，不要让我刚才话把你吓到了，但是我只有说防范未然，他会看不起你。如果不是建立在爱真爱上的婚姻和性关系的时候，他只是把女人当作一个卫生纸，用完了就要把它丢掉了。这里就是，所以这句话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了解，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暗嫩恨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么重的话，就是恨他，讨厌他。我用我刚才讲的话，可能还没有那么深入，就是我刚才讲的话，不是建立在真爱上的性关系，会叫这个男人厌恶这个女人，反正总是厌恶，不会喜欢他的。如果是在真爱上，在夫妻的关系里面的话，这个只会叫你更加的爱慕你自己的丈夫和妻子，性爱会叫你更加爱你丈夫和妻子，也更拒绝其他的。好了，但是他玛现在被赶出去了。十九节，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，撕裂所穿的彩衣，以手抱头，一面走一面哭喊。他的胞兄押沙龙问他说，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？你看到没有，我觉得大卫有责任，连押沙龙都看得出来。押沙龙很聪明哎，押沙龙一看他妹妹哭，他就猜到了。我想以女孩子来讲，出了这种事就是一直在哭嘛，问也不能讲嘛，因为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不能讲。但是他哥哥看出来了，这些事我都觉得要跟大卫跟拔示巴的事连在一起。八十八也不能讲，乌利亚也不能报仇。不过呵呵，押沙龙是报仇了。 我妹妹你不要作声，他是你哥哥，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。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押沙龙的家里。他玛后来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就圣经里很多事情我很想知道，但我们不知道怎么样。我们只有求神让他，希望他是一个认识主被拯救的人。二十一节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。这句话非常有意思，大卫发怒了，当然发怒，我儿子强奸我女儿怎么不发怒。不过奇怪的是哈，而且这里特别讲是大卫王，在这个事情的前后啊，不太多提到大卫王是大卫王，有的时候就讲大卫，有的时候讲王，就讲大卫王的时候不太多，这是一个地方我觉得有意思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说大卫发怒，也不是说王发怒，而是大卫王发怒，意思就是说王发怒了，大卫王发怒了。大卫这个人我们已经知道发起脾气来不得了，要杀人家全家的。如果大卫王发怒了，而且这一次不是别的小羊了，这一次甚至不是他妻子了，这一次是他的女儿了，或者是对，是他的女儿了，那他的怒气会多大？文王一怒天下安，天子发怒，伏尸百万，血流千里。那你 expect 大卫发怒以后就会把暗嫩叫过来说，你这个畜生，他不杀暗嫩，大概不会杀暗嫩，是自己儿子，起码好好的罚一顿骂一顿，你怎么可以强奸你自己的女儿，下流。诶，大卫什么事都没有做，各位，大卫没有处罚暗嫩，这么发怒为什么没有处罚呢？我想理由非常简单，如果大卫把暗嫩叫来说，你这个畜生，你怎么可以强奸你的妹妹，暗嫩会一鞠躬说，父王在上，我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，你用更下流的方式强奸了你的将军的妻子，他就无话可说了。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呢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而且还没有停到这里哦，押沙龙发怒，押沙龙没有说好说歹，就是没有去跟他争执啊讲什么，但是他恨恶他，他要报仇。如果大卫在看到拔示巴的时候，如果看到拔示巴动一念想要做坏事的时候，如果他看到他自己的儿子，刚刚那个儿子会死，如果看到他自己的女儿会被强奸，我想他不敢做了。如果上帝的爱不能够让你免罪，求主让上帝的刑罚和震怒让你不敢犯罪。二十三节，过了二年，在靠近以法莲的巴黎下所，有人为押沙龙剪羊毛，押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，押沙龙来见王说，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，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。王对押沙龙说，我们不必都去，恐怕使你耗费太多。押沙龙再三的请王，王仍是不肯去，只是为他祝福。押沙龙说，王若不去，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。王说，何必要他去呢？押沙龙再三求王，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。押沙龙吩咐仆人说，我们先讲这一段好了。君子报仇三年不晚，押沙龙是等了。然后剪羊毛，哎，各位又跟拿巴的事有点像了哈，剪羊毛也差点杀了人了哈，这次真的杀了人了。剪羊毛，押沙龙是王子，当剪羊毛是一笔大财富，大财富丰收了就有这种丰年庆或者是请大家吃，但是王说我不必去，这个我们大家不太懂哈。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啊，各位接待王啊，那是要花太多钱了。各位，今天你们接待我，大家不要花什么钱哈，这人还很伺候。如果学校接待你们，更是不要花什么钱了。但是如果皇帝，那要花很多的钱了，那不能随便的。然后王子这些都挑剔的不得了。那个曹家，《红楼梦》的曹家，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接待皇帝啊，他有这个财力，而且还可以接待几次。那王说 亚沙龙好像说我们丰收了，捡了很多羊毛，很多钱的，要接待，要庆祝一下，这是一个好理由，借这个机会杀掉是好理由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王说我不去，要理由好像是怕花费太多。那么可是当亚沙龙说如果通通不去的时候，请我哥哥按嫩去就好了，大卫说何必要他去呢？我觉得大卫其实潜意识里也知道这件事危险，所以他不要，他自己不要去，他也不要按嫩去。我觉得大卫多多少少都知道，我也说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知道，很多时候是我们故意不知道，故意不去想他，故意不去想这件事怎么样，我们就常常把像鸵鸟一样把头放在沙里面，以为看不到危险，危险就没有。我认为大卫多多少少知道，当然应该知道，因为他已经大卫的消息很灵通，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都知道。我们常常就是什么都知道，就不知道已经得罪上帝了，或者像那个参孙一样，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，所以他不要他去。不过最后呢，大概亚沙龙要不要让大卫起疑，就是暗嫩和其他人都可以去了。28节，亚沙龙吩咐仆人说，你们注意看，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，我对你们说杀暗嫩，你们便杀他，不要惧怕，这不是我吩咐你们，你们只管壮胆奋勇。亚沙龙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，王的众子都起来，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。他们还在路上，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，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。好，亚沙龙这他是有一些心腹，后来敢造反也是这样，因为他虽然是王子，你王子在杀王子，这也是很狠的，你敢这样做吗？他养的这一批人是很听他的话的，敢啊，杀了。那其他的人呢，骑着骡子逃跑了，也很狼狈啊。哇，30节大概是大卫听到的一个最伤痛的错误的消息啊。如果所有的都死了，那他还能躺在地上，我都觉得还能撕裂衣服，我都觉得不可能了，心脏马上麻痹死掉了，以他这么爱小孩，那大家当然要陪着举哀啊。上次死一个都7天7夜不吃啊，这一次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看那个坏蛋约拿达，32节，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，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都杀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。自从暗嫩玷污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，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。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。你看哈，约拿达还有那个洗巴啊，我说大卫后来领导能力越来越差了，就是在后来的时候，这两个坏蛋大卫都没有抓出来，都没有处罚，约拿达也没有被处罚。那我们也只有说，只有上帝有最后的审判了。这约拿达啊，不但没有处罚，他真是小人呐、他随时都会说或做一些事，让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。这时候王不是悲哀的不得了，所有的儿子死了，不是悲哀的不得了吗？那约拿达是没有看到事情哦，但是他料事如神呐、他就知道亚沙龙不会杀所有的人，他就知道只会杀一个人，他就消息还没有来，他就对大卫讲，因为以后约拿达一定得到很大的赏赐，你报好消息都得赏的，报坏消息啊就是不得赏哈、那个约押后来也要叫这个一个少年不要去报消息说这个亚沙龙死了，因为得不到赏，对不 对？你考上大学了，北京大学第一名，人家报赏报去给你爸妈听，他可能给红包，说你落榜了，可能挨一顿打嘛，对不对？两国相争不宰来使。好，他就在这里安慰大卫，这人真的很坏，我觉得这个人也有很像撒旦和他的仆役，引诱你犯罪，你死了他不会同情你的。所以各位，你不要以为你会成为撒旦的仆役，撒旦更不爱自己的仆役的。亚沙龙逃跑了，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，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。约拿达对王说，看到王的众子都来了，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。话才说完，王的众子都到了，放声大哭，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。 果然和我说的一样了，现在当因为一个王子死了要哭，但是也是很庆幸没有死。他这一天是死了两个儿子，其实不是死两个儿子，失去两个儿子，一个失去就是暗嫩，一个失去就是亚沙龙。亚沙龙也知道我杀了，而且杀了是长子，哎，继承王位的，这个国王会很生气的，他就逃跑了。各位你算一算，大卫他现在已经失去三个儿子了，他失去一个生下来不久就死的，他失去暗嫩，他后来失去亚沙龙。上帝的手是不是很厉害？刀剑不会离开你家。他现在失去亚沙龙，后来是真的永远失去了亚沙龙，死了三个儿子哦，就是因为一件事情，看了一个女人一眼。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，因为这个达买是他岳父嘛，啊，亚沙龙妈妈是达买的女儿，那个公主玛加嘛。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。亚沙龙逃到基述，在那里住了三年。暗嫩死了以后，大卫王得了安慰，心里切切的想念亚沙龙。那个第37节，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，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，是暗嫩呢还是亚沙龙，都有可能嘛。他不应该是为，应该是暗嫩，因为暗嫩死了，亚沙龙还没死。但是也可能是亚沙龙，因为暗嫩是一个坏蛋，亚沙龙呢又俊美又聪明，而且我们再说，我觉得道德也很好，因为他有正义感，所以一切的好，俊美聪明有正义感都可以错，如果你不敬畏上帝的话，亚沙龙就是。他天天想，这个得了安慰哈，就是他不再，就是暗嫩的死呢，已经不是这么叫他伤心了，这个叫得了安慰哈。14章第1节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，就是希路亚的儿子约押也知道。我们真的看到常常啊，人有的时候很聪明，可以知道人家的心事，有的时候又很笨，不能知道。我们中国人说利令智昏，有的时候有些情欲，包括贪财，包括嫉妒，最多的时候常常是性欲，就让我们做糊涂的事情。约押在这里也算聪明，他知道王想念亚沙龙，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，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对他说，请你假装居上的，穿上孝衣，不要用膏抹身，要装作死者，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，进去见王，对他如此如此说。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。哎，各位，我觉得有点累啊，这什么叫有点累啊？怎么我们看到一大堆就是要有说客啊，就要有人对别人说，别人才能够解决问题。什么叫有点累？因为我们看到好多个了。那当然不累了，我所谓说不累就是说有点累，就是我们常常要做说客，常常要把当说的话对人说，让人家能醒过来。最好的说客就是拿单，叫大卫能够醒过来。次好的说客是亚比该，叫大卫不会流无辜人的血。这个约押和这个妇人也是很好的说客，很会说。各位，我们也要很会能够说。为什么约押没有去自己说，叫一个妇人说呢？一个约押大爷很害怕，因为这个不太容易说，要他饶了亚沙龙不太容易说，而且大卫不是很喜欢约押，所以要叫一个大卫比较喜欢的人说。那大卫通常都比较喜欢女生嘛，所以叫一个女人来说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女生是不是很漂亮，那不能漂亮，漂亮大卫又要犯罪了。第4节，提哥雅夫人到王面前俯伏叩拜说，王啊，求你拯救，都要引起他的同情心，像那个同情心像拿单一样，同情心对拿单来讲，最后就责备大卫，在这里就是要能够帮助亚沙龙。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，婢女实在是寡妇，就是我已经没有丈夫了，我不可能再有儿子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这已经在暗示亚沙龙和暗嫩了，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解劝，这个就打死那个。现在全家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，你将那打死弟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弟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。 这个我们也要说一下哈，这些人全家人起来攻击婢女哈，并不是要主持正义，我们以为是主持正义，就是这个哥杀人者死嘛，所以把那个杀人者打死，但是不是在主持正义，实在是什么贪婪。就这个寡妇有两个儿子，而且有产业，那么当然就是给儿子继承嘛。现在一个死了就应该另外一个继承，但另外一个杀人凶手，所以该打死，就两个都死掉了。死掉了以后，这个寡妇死了，这个产业就不归给他家了，就归给这些全家的人了。所以各位不要以为这些全家的人在主持正义，在贪婪，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没有好东西。要灭绝那承受家业的，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在后世上。王对妇人说，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。这就应该讲完了嘛，王下令就完了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何况王一言当然是四万匹马也追不回来了，就好了。可是提戈雅夫人还要讲，因为这件事情是要用在大卫身上，要大卫绝不能反悔哈。
谢谢康来昌牧师。听众朋友，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，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。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，谢谢你的收听。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，不要忘记，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。